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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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请我讲。来，院长慈悲啊，各位法师，阿弥陀，诸位居士大德，阿弥陀。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大乘三系的虚妄唯识系跟增长唯心系啊。那导师是总共有七颂。那每一系的话有三颂半哈，那我们讲了一颂半啊，讲一颂半。那讲表它把它分为四类了啊，就是把它科判把它分为四个啊。第一个就是应机说法，第二个就是二类假实，就是。把一切法简单分为二类，一个是假法，一个是实法。再来就讲依他缘起。依他缘起如果在虚妄唯识系的话，可以讲就是阿赖耶缘起了。再来就是无尽唯识。这简单一个颂，可以讲就是一个唯识系在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般所讲的转世为智哈，转世成智了啊。那我们继续讲之前呢，稍微把上一节的内涵稍微简单复习一下啊。大家请翻到若旧的课本啊，374页啊，第60颂。一切法无性，善入者人入，或无事不惧，佛护解生命。在这一颂里面的内容，主要的有提到解生命间的三十，就是教判，三十的教判，把那个阿含经判为第一十，那般若经为第二十，解生命经为第三十。再来他又有讨论到了义跟不了义的问题啊。了义的话就圣义啊，就是跟空性然后跟真如法性相应的啊，这个就是了义了啊。那如果不是的话，这个不了义，这个是从教法的义理上来说啊，是这样来判的啊，教法的义理上来说。那如果从教法的解说的方式来说的话，就是讲的闲了了就了义，讲的不闲了了就是不了义，所以可以分为这两部分。那为什么有在解说上为什么有不同？最主要是因为听众根基不同。那在解生命经有提到五事具足跟没有具足的问题，那五事就是以种善品善根，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解，以能积极善品福德智慧之良。如果从解生命经把这个听众大概分为三大类，分为三大类来看的话，它好像就把前面四个把它分为一类，那后面一个就是这五个好像把它分为两个层次啊。譬如它分为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五是完全具足的，那第二大类就是不完全具足的，那第三大类就是完全不具足的。那完全不具足的就是五样都没有，那不完全具足的就是后面第五样没有啊，就是未能积极善品福德智慧之良。所以 也可以这样看了、啊，因为前面四个可以说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解说了。那也有可能是五个本来就有层次啊，层次就有不同。可是我们也不晓得，因为这种修行的东西，层次要去分别，说实在很难啊，很难有一个标准。那也没有说有明文有提到说它的界限是什么，所以这里也没办法区别。那可能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前面四个是可以说是同一个层次，可是用四种角度来说明的。那也有可能就前面四个本来就有层次不同。那前面四个跟第五个应该就是层次不同了，就是层次不同。这是谈到那个根基的问题。那再来的话又有提到三自性跟三无自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最主要是在解释假法跟实法了。那三自性就是偏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偏计所执性的话，在唯识学来讲，它是假有，它是假有无自性。那依他起的话是离缘，离缘自性。所以导师有提到后面的话，他有提到一个专有名词了，就是依实立假。意思就是说要有实有的自信哦，你才能够安立哦假有的无自信那些了。那我们后面的这个讲义哈，从第111页的第九项哈，这边稍微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上一次只谈课文啊，那个补充讲义没有解释。第九项的话就是依实立假哈。他这一段文的话在课本里面有引，是在引自《瑜伽师地论》。譬如要有色等诸蕴，方有假立普特伽罗。色等诸蕴就是五蕴啊，那可以说就是有为法。那因为普特伽罗是我是依五蕴而假立的嘛，如果这五蕴都没有啊，那怎么安立？那就没有一个守依止的法来安立啊。所以五蕴的话是实有啊，实有的自性。那普特伽罗的话就是假有的。非无实事而有假立普特伽罗啊，这里的实事可以如果跟前面一句对应的话，就是色等诸蕴啊。所以导师后面他有提到，就是唯有实有唯识嘛，唯识这个事的话是事情的事了，事情的事。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唯识，这个唯的话我们上一节有讲，就是否定，其实就在否定作者啦，或者是受者我所等。那这个可以参考慧明法师的《声闻地中》啊，为之用力考察，这一篇论文。那方可得有色等诸法假说所表啊，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这个杯子是一个色法啊，它是依他起的。那如果我们现在到外面去，我们说啊，这个讲座里面有一个杯子，那这个杯子就是一个名相嘛啊。一个语言，那这个语言就是要在表浅一个依他起的这个杯子啊，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叫假说所表了啊，假施设案例的一个语言哈，来表浅呢，表浅一个色等诸蕴这样子，非无实事而有色等假说所表哈。如果这个世界都没有这个依他起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安立那个杯子这个语词了。若唯有假无有实事啊，则既无依处，假亦无有。 这个是唯识学的一个立场啊，那就是说要依实立假啦，你如果没有一个依处的话，那你怎么从你怎么去建立一个假法啊？就好比说没有地基的话，你就没办法盖房子一样。如果连这个实事也否定的话，那这样叫做坏诸法者，也是一般所讲的这个顽空啊，或者是这个断灭啊，就是否定一切了。再来第十项啊，就是在讨论三性啊，这是引文的话是《解释密经》啊，为诸法相略有三种，就把一切法分为三类了，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的话是遍计手执相，第二类依他起相，第三类缘成实相。再来就是解释，云何诸法遍计手执相，他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起言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说就全部的概念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个虚妄的一种妄想执着，可以说都放在这里啊。因为我们的概念的话，一定会有一个名称嘛。基本上我们从五蕴来讲，我们会产生一个名言概念的话，主要是想蕴啊。我们会有一个文字，然后语言，主要是想蕴哈，想心手，想心手，它在如果在成为师论来讲，它是以取向为性哈，那施设种种名言为业哈。我们的心理作用有很多了，那有一个有一种作用的话，就是这种作用哈。这个性的话跟业的差别，可以说这个是一种直接的作用，然后这个是间接的作用。取向的话，如果以现在来讲，就是说有一种用具体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眼睛想一个门的话，它就有一个门的形象，它的颜色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出来。那一种是比较抽象的，抽象的，比如说智慧啦，智慧这种东西很抽象的东西，你不可能有什么形状啊或颜色啊。那我们内心已经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要跟人家沟通的话，我们就要施设一些语言跟文字来表达。那当然最先的话是以语言为主嘛，最先沟通的话，如果以现在而言，就是先有语言才有文字嘛。所以我们最先的语言的发展，就是说一个人心理作用的发展，是先有这个内心的概念之后才有语言。那一般讲话叫名义啦，名的话就是一个语言嘛，那这个义的话可以说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概念。我们照理讲是先有义才有名，可是当你施设名的话，当下已经有义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概念，就对这个语言就会产生一个界定啊，就是一个界定。那大家要了解啊，这个语言这个界定，它是一个抽离式的一种抽象的思考，那它本身是没办法去诠释依他起的。譬如说大家怎么我们去表达说这个杯子，你说杯子真的能够完全解释这实际的东西吗？不能啊，因为杯子你没有讲说到底是长方形的还是四方形的啊。你如果要仔细讲的话，就是说它是高度是大概20公分的杯子，那这样20公分的杯子能够解释这种东西吗？不行啊，因为你没有讲颜色啊。你要讲说是盖子是黑色的，那个底下是用什么铁质做的20公分的杯子，那这样能够解释依他起吗？还是没办法。所以为什么说依他起叫做离言之心？因为他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表全他。所以我是觉得为师，你如果能够对这个离言自信， 这两个假法实法能够分清楚的话，在修行上我就觉得已经可以减少一大半的烦恼。就是说不要把这些名相当作好像是一种佛学的术语，它本身是有一种，我个人感觉它本身是有一种修行的意义的，修行的意义。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观依他起的时候，在思维依他起或者是在观察依他起法的时候，不要被这个意这个固定化了，不要变成一个固定性。可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都是一种固定性的，那因为这种固定性就带来执着，就带来执着，所以这些都是偏计所执相。那我们现在可以说，因为我们以唯识学来讲，如果没有证悟的话，我们都是偏计所执相。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活在概念的世界中啊。譬如说我早上起来说，我今天七点要上学，或者是说现在股票涨了跌了，这些全部都概念，对的。吃饭的时候也看报纸啊，也没有真正去尝这个菜然后饭的那种味道啊。我们都是脱离啊，就是没有真正去观察依他起，那就是在概念一个世界，在这么思维一直下去。如果大家有时间试试看，就是说有一天利用一天没有工作时间，也不要看报纸，那也不要就是说看电视，也不要收 email， 那就很自在的活。就很自在去观五蕴这样子，那你去看看有没有办法活啦。就是说像这种生活，看有没有办法生活。说实在真的很难哦。因为我们没有概念，我们离开概念的话，真的会觉得很辛苦。所以大家要了解哦，就是说这个唯识学意思就是说，你真的去观察当下的依他起，不要，你就是说你观察会越深入的话，那个偏计所执相就会消除，从粗的消除到细的。譬如说有人讲，譬如说为什么这两个很厉害，这两个就有人好像应该也是实力啊，有人去医院检查嘛，那检查，因为可能他前面的那一个人是得癌症嘛，那医生把那表弄错了啊，所以后面那一个本来身体很健康，可是他看说你好像有癌症了，大概只能剩下几个月活，他马上心情就完了，因为医生的话就是一个概念嘛，对来讲是一个概念，那他被那个概念套住了，他没有自己去观，真的吗？真的有吗？或者是自己去查是不是真的有得癌症或什么？所以这种概念的话，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心理的作用，这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可是心理作用它会影响到生理作用，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就在譬如在我们古代也有讲嘛，叫做什么杯弓蛇影，就是有一个人到一个朋友家做客嘛，那他请他大概是不晓得喝酒还是喝茶哈，那结果在墙壁有一只弓，可是印到这个杯子好像一条蛇在那边，那喝下去他就觉得怪怪的，那就开始生病了，就开始生病了。只是这么一个概念的一个执着而已，一个执着就印了到那生病，那结果他又有一次又去他朋友家，他朋友说你上一次有是不是里面有放一条蛇然后什么，那没有，那结果探讨原来是那弓的投影，那他病就好了。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例子啦，就说他虚妄分别可以说他是比较深层的，就说 比较跟平常的更不正常了、啊。那我们的话是比较轻微的虚妄分别、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正常人。如果以圣者来讲，我们都不正常，因为我们都没有真正哦，没有真正去观这个真实法啊，因为我们都是以概念来生活。再来第二个哈，诸法依他起相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话，就是众多因缘哈而生起哈，也就是一切法原生的自信啊。这个自信的话，上一节有讲，就是基本上我的理解，自信就是说它有两个含义，比如说一个就是说去空缺哈，没有一个实在独立的自体，那另外一个就是只是它在表达一个自己的体性这样子。那因为每个原生法它都不同嘛，比如水啦、跟杯子、跟桌子，它的体性是不同的啊，各有各的自信啊。则此有故彼有哈，此生故彼生啊，这是谈他们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啊。那如果放在有情的生死来讲的话，就是十二缘起啊，无名缘行哦，乃至生缘老死啊等等。乃至召集存大苦聚，这个是依他起法。那依他起法，如果以阿赖耶缘起的话，就是说他有一个有他自己的种子为因缘而生起的法，然后叫做依他起法，就是有他自己的种子了。再来就是缘成实相，就是一切法的平等真如。真有是真实不虚嘛，如有用不变的意思。那于此真如诸菩萨众勇猛精进为因缘故，如理作意无导师为因缘故，乃能通达。这个通达如果以程式来讲，就证了初地了。这如理思维的话，可以应该可以包括文思修慧了，文思修慧。那当然思慧本来我们的思慧其实也是一个概念哈。现在我们学这个都是概念了，学这些佛法都是概念，那这个是思慧。所以我们再去就是说面对一个依他起，我们去观察它的话哈，抉择的话，在佛学上是有三慧嘛哈，就文思修哈，文慧思慧修慧。那文的话是听闻，那再进一步的去思维它的义理了哈，可以说这个是比较深的了。那这里的思维也可以说是一个概念哈，就是用概念的思维了。那修慧的话就不太一样了，它就它是与止相应的一种观哈，与止相应的，就是你要有止的基础。要有止的基础啊，才有这个修慧啦。那这个修慧，我是觉得它也是观依他起啊，可是它是观了它比较更深刻的一个层次了啊。譬如说我们在观这个杯子的时候，我们观它好像是可以观到它的一个颜色，然后它的一个形状啊，可是我们没办法观到它的生命。依佛法讲，这个东西都是在生灭哈，生灭相续的。可是我们没办法观到它的生灭，而且这个杯子它是有地水火风构成的，我们没办法观到它的地水火风。我们只是理解，因为它是地水火风所合合而成的，可是我们没办法真正观到这个地水火风。可是如果修慧的话，它就有办法。他就有办法观到这个层次。可是有思慧的话，基本上他就是能够去断掉一些比较粗的片剂所知了，就可以离掉一大堆了。于此通达渐渐修起，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方正圆满。在第十一个，三种无自信性，像无自信性是依片剂所知性而安立的。那他为什么叫相无自信性？就 因为偏执守执性是由假名安立为相的嘛，它不是由自相安立的，所以叫做相无自性性。我们可以说就是说由自相安立的是比较偏重相，这比较就是依他起，依他起它本身自己的体性，就是它本身自己的体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才是有自性，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无自性。因为这个相跟性有时候是通用的，有时候通用。再来生无自性性，它是由依他起性而安立的。为什么呢？因为依他起性是由众缘和合而生的，它不是自然生的，不是自然有的。那因为不是自然有的，所以叫做生无自性性。关于这个生的看法，有人就是说它是众缘而生，那有人它是无因生，那有人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独一的主宰所生，所以看法不太一样。那这个非自然生的话，可以说就是无因生了，那自然就生起，生亦无自性能。无自性性的话，它是包括两类哈。第一类的话就依他起，为什么说依他起是圣意无自性性哈？因为我们在圣意当中哈，依他起不显现啊，所以叫做圣意无自性性。那第二种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要这个圣意的话，就这里的原成实性了哈。它就是在原成实性的话，它是无我性嘛，就是法空的意思，所以就是生亦无自性性。那这里无自性性就是无我性的意思，无我性、无法性这样子，就是无我执、无法执了哈。圆满成就真实哈，叫做圆成实哈。那在无自性解生命心的无自性相品哈，这里有详细的解释哈。第一个相无自性性就是偏执守执相啊，就是前面所讲的，因为偏执守执性是由假名安立的啊，它非由自相安立。第二个生无自性性呢，因为依他起是以众多因缘而生起的，不是自然有的。再来生亦无自性性，就是第一个由生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就是依他起性嘛，说明无自性性。那为什么生无自性性叫说它为无自性性？因为原生法这个圣意的话，就是清净智慧所缘的净嘛。那清净智慧缘这个真如净的时候，就没依他起法就不显现啊，就不显现。所以叫做圣意无自性性。所以他后面一段话他讲依他起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那这个清净所缘。所缘境界就是圣意嘛，那依他起相不是圣意，所以叫做圣意无自性性。再来第二个就是依缘成实性而安立圣意无自性性，因为一切诸法法无我性名为圣意，那无我性嘛，所以叫做无自性性。那后面的话它有一些比喻了哈，就是说把相无自性比喻为空花，那生无自性比喻为幻象，一般是讲缘起幻有。那把那个生亦无自性性，这里就讲缘成实性了，把它比喻为虚空。它这里生亦无自性有时候一分，那一分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生亦无自性包括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嘛，所以前面的 比喻为幻象的话，就是依他起心啊。一分生于无自性心，就是依他起心。那后面的话就是圆成实性。那在后面的出体字有讲啊，就是一相无自性心，密意说，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就是般若经的话，它的宗旨是，就是般若经它很简要的讲嘛，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啊，自性涅槃。可是依解证密教讲，它其实这一句话是有秘密的意涵啊。那它主要是依据哈这个相无自性而来说这一句话，并不是说全部都是无自性性的，哦，它是依相无自性性来说的。再来下一段的那个黑体字哈，就是说依法无我性所显的生亦无自性性，密意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啊，就是说，有从另外一个角度了啊，它是依法无我性啊来说的，啊来说的。那这个后面的依法无我性就有点跟应该是跟般若经意义是差不多的了，跟般若经的意义。再来后面的话，第三大题，谈把假实啊，假法跟实法哈。那假受自性的话，就偏自守之相；那离缘自性的话，就依他起性。有时候离缘自性呢，也包括圆成实性啊，因为圆成实性它真如法性，它是心行处灭哈，言语道断嘛哈，所以也可以说它是离缘。那关于因缘生的话，中观系跟唯识系哈，基本上的立场不太一样了哈，立场不太一样。我是觉得中观系的话，比较站在一个空性的立场来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性的啊。那唯识系的话，又比较把它细分了啊，把它细分，它站在一个依他起的立场。来说一切法无自性啊，就说依他起法的话，它可以通染跟净嘛啊。如果观察依他起产生执着，那就是偏执着执性。如果你都没有执着，而且很如实的去观察它，误入空性的话，那这样叫做圆成实性啊。所以到底是有或无，我是觉得也可能是因为定义的不同啊，定义不同，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争端啊。可是我是觉得古代的大的应该很有智慧了哈，不可能哈，层次这么浅就争端了。可是比较深了我就不懂，为什么在不晓得在争什么？那争了七年呢，好像从历史上好像。我就不晓得哈，如果真的那么浅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也懂啊，所以应该哦，可能也不是那么浅了。接着我们来看哈，课本的378页哈，我这个是旧课本的倒数第二行，就是第二段了。新的话也许是在379页哈，我不晓得哈。第二段这里用依佛的教说来看是毫无争论的啊，这导师的看法就是说，就刚才讲过，你如果从义理上的内容来看，不管是解释密经然后般若经，都是在讲一切法无自性性的啊，应该是没有争论。可是从听众的根基来讲的话就有不同啊，有些是无事具足，所以他对这个般若经所讲一切法无自性空啊，一切为假名，了解空是不爱有，就是空有无爱哈。那比如说中论所讲啊，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就是从空性当中就可以建立一切法啊，就以空性，依空性就可以建立一切法。可是有些根性不具足了哈，他 这教理他就没办法了解啊，所以他要依这个依他起法来建立一切，就要依一个心事啊来建立一切法。那这个阿赖耶识是自信有的啊，自相有的，这样才能够建立，不能说一切法无自信，那可以建立一切法。所以五识不具足了，以为一切空是什么都没有，也许是对那个义理的不了解了哈。其实应该般若经的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了，那这当然不能成立一切法哈。那么为了适应这个根性的人哈，所以就要讲的比较浅显明白一点，那就说自相有。就是实有为是，就是这个有的话就是有为法了，就是五蕴还有无为法，这些是有的，那也就可以信解一切法空而渐入佛道，就是他对这个教法能够信解，他就愿意行嘛。如果没有信解的基础，他就不愿意修行，那愿意修行就能够证入。我是觉得到底这个教理哪一个殊胜，或是哪一个比较不了义，我是觉得我也没办法做判断了。因为我个人是认为这些教说都是他是要去解释一个现象。那我们刚才有讲嘛，依他这个杯子都解释不清楚了，那他怎么修行呢？那道理怎么可能解释的清楚？譬如说那个我们要误入空性，要怎么误入？他要解释嘛？那连那么这么深层的那种修行的过程，你要怎么用语言来解释？那这个解释的技巧就各有不同，有些是从这一点切入，啊，有些是从这一点切入，有些从这一点切入。那这些解释切入的方向，当然了，基本上都是一样，可是切入不同，所以我们又再去研究分析，我就觉得确实不同啊。可是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你如果照着一个系统信解之后去行。行到一个阶段之后，也许你就会通，你就不会觉得不同，因为这些解释最主要也是要让你有一个入门，让你能够信解，知道怎么去修。这样，我个人是认为啦。那如果都是在那边研究哪一个不同，哪一个殊胜哦，如果不去实践的话，永远没办法真正比较清楚。那有去实践一部分的话，应该都会不太一样。所以他讲，那如果愿意去修行的话，他就可以渐入佛道，就可以渐入佛道。但后代的应该说有些瑜伽学者了啊，不能说全部的瑜伽学者啊，就是说有些人也许没办法体解如来说教的意趣啊。那不知道弥勒菩萨、五轴菩萨的教说，他真正的含义，因为他含义是对那个以听众的根基，根基不同来说的。那因为没办法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就会以为，不问根基怎么样，一定要依解深密经的了义说不可。他这有点就是说，好像每个人都要去读理科，或者是一定要都去读文科这样的，那其实因为每个人的兴趣不同，所以发展，或者是他喜欢的教授就不同。那关于这样的执着，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了，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以为般若经的一切法空说，他佛当然是如实通达，但说的不明显，容易误会，所以一定要依这个解深密经的心解说不可。可是他不了解，就是说有些人不会误会，有些人不会误会。 再来第二个哈，就是虽然不敢哈，就是指斥哈龙树菩萨哈，因为龙树菩萨一般讲就是说他是各个宗派大家很崇拜的一个大师哈，所以就不敢去指示他哈。那就他就转个方向来解说了，解说说其实龙树菩萨的意思跟我们解生命经是一样的哈。那只是说有些人去学龙树菩萨的义理，学得没办法抓到他的精神，那误解了。所以有些中观学者他的说法是错误的了。就中观学者认为一切法性空，一切为假名的了义说就不太赞同。那因为意见上不同就很难共住嘛，因为我们在僧团的六合敬里面就会讲见和同解嘛，生和同住。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意见不同因为意见这种东西是很抽象的概念，你要怎么说它是相同的又不同呢如果以最基础来讲就是一般所讲就是三法印了如果三法印大家都认同的话，那在这基础上大家都同。可是再广一点的话，有些你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学啦，你学的比较深入啦，你了解比较深。那有些人在另外外面花的比较，那这样就不同了嘛。那如果你不是从那个基本上来看的话，是从那个字末来看的话，那我看你只有独住了，因为每个人都跟你意见不同嘛，都没办法共住。这个道场真的是，有些如果太执着的话，真的是到最后很难跟人家相处。有些连那个净土法门连这个拜佛的方式不同都要分家或者是念佛的方式不同，都要分家。所以真的争端很多了，争端很多。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基本上的义理抓住这个义理的话，应该所谓的见和同解，应该是彼此大家能够沟通，那能够互相学习，这样应该比较正确的，而不是说有点分歧的话就要分家。一般来讲什么志不同道不合，对不对？就是分道扬镳，那每个人志都不同嘛，对不对？那到最后都是变成一个孤独就是一个孤独。这个宗派的斗争是这样我是觉得如果佛教界有斗争的话，是佛教界不信如果能够大家能够体谅，而且就是说了解每一个法有它适应的根性的话，我想每个众生都会得利益。那后面它有简单的结语假使人想起所有五世具足的根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的生见，那也许可以各示其机各弘其道，而不必争执。可是我是觉得现在解说很困难，因为现在解说都没有他心的话，根本不晓得对方的根性是什么，是什么根性。而且现在讲经说法都是一大堆人所以说很难说契机了。那有些经上讲如果讲经的人不契机而说那说法师就有罪过了，你知道吗？所以真的现在讲说实在很难，所以我是觉得现在讲最好就是有次第，有一个次第慢慢就是说浅的学习浅的，那不要误解就好，那深的不要误解就好，那不懂的话就是说不懂这些不是目前不是我所能够学的，因为学习佛法也不是这辈子了所以你不要就是说暂且不要太在意，就放着就好，不懂就不懂。也许你不懂的是因为解说的人写的不够详细了 所以你也不要太在意说自己哈、哦、程度不够。真的呢，现在有些人佛书写的哈、哦，都看不太懂，那有些人他很奇怪，我都不懂，就表示我这本书很好，我都看不懂，表示这个内涵很丰富哈、哦。这不一定啊，不一定。接着我们看下面一颂啊，第缘起自相有，即虚妄分别，依是立缘起，因果善成立。这里是在讲阿赖耶缘起啊。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好像时间到了，大家请便。